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本上礼拜我就已经把这个启示录要讲完了哈。那师母一直在问我哈，这几个礼拜他一直在问我，启示录讲完了吗？启示录讲完了吗？他意思就是说，启示录讲完的话，要不要有一个 celebration 哈？就是说可能要唱首哈利路亚什么的哈。我说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讲完了吗？好像觉得讲完了。但这个已经讲到22章了，但是好像又觉得好像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哈。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看见哈，这个带来结果是什么呢？你大概出去开车的人都会感觉到怎么样啊？哦，油价高涨啊。我记得以前在油价到4块钱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怎么这么高，就期待有一天它会往下降。现在已经要到达6了啊，有些地方已经是超过6了啊，但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我看到我们那个地方已经是最便宜的87啊，已经是接近6了，已经就是6了，它 5.99 就是6嘛，是不是？好，那其他的如果是这个89的或者还有什么91的啊，那都已经是超过6了哈。这个油价这个高涨哈，就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啊，就让我想到我们曾经讲过的启示录第6章的黑马。好，考考大家，你问一下你旁边黑马是什么？嘿嘿。哎，黑马是什么？好，没关系，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慢慢来看哈。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这个七印，然后呢七号，然后七晚，对不对？很大的篇幅啊，所以大概两个礼拜前吧，这个师母这个跟我讲说，这个他在嘉应团契啊，他们不知道是小组还是怎么样，他们要有这个针对启示录做一个 summarize 做一个总结啊。哇，我讲了两年，他不知道是5分钟还是10分钟就把它解决了。他就很高兴的跟我讲，他说哎呀启示录，哎呀，他就跟弟兄姊妹讲说，其实那什么情形啊，这些苦难这些东西啊，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啊，基督得胜了啊，最重要就是知道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啊，在基督里面有盼望呀，讲的也真是对啊。所以启示录里面讲了，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在讲到这个灾难那个灾难，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啊，心里面真是看了这些灾难心里面很沉，有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的灾难代表的是上帝的审判。那为什么上帝要审判？因为这个地上充满了罪恶，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苦难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人喜欢的，但他又是你我一生当中不得不去面对的，是不是？而且在末世里面你可以看见，从启示录我们就可以看见末世这些的灾难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讲说这个启示录好像没完没了的意思，其实你会发现不是说今天讲完启示录之后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世界就过去了，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来临，主耶稣降临了，阿们。那你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结果你发现油价在高涨，是不是？你发现这个战争在进行，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来看这些的灾难。今天我们这时候来看，你可能会感觉更深刻一点，跟在去年或者前年讲这个的时候，可能感觉没有那么深。好，我们来看看哈，在启示录这一段圣经里面，那 么启示录这段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来对照耶稣在这个16章啊，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讲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在这个世上有苦难。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耶稣已经要准备要钉十字架了。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最近在这个约翰福音读这个约翰福音哈，就读到这里哈，礼拜六再读到这里，就提到说他要赐下保惠师，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是不是？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呢？他说我到父那里去，我还要再回来。门徒们听不懂，是不是？然后耶稣再告诉他们，预备他们，要告诉他们说，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说在你我在这个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里面有苦难。这个苦难，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就是在暗示，在预指着他要钉十字架。然后呢，他钉十字架之后，门徒们就要开始面临逼迫。门徒们当时不晓得，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单单是门徒们，他们会面临到苦难。今天凡是立志要跟随耶稣基督的，都要受苦。阿们。凡是立志，圣经上说，凡是立志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阿们。这应该每个人都阿们才行。不阿们就表示你不要立志进前嘛，是不是？所以凡立志进前的都要受逼迫。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主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约伯是一个可以说是讲苦难最多的，也可以说是每一次谈到苦难，我们大概都会讲到这个约伯记。约伯记里面，约伯在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多得如同火星飞腾，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人生在世必遇苦难，是不是？是不是？从小到大，有没有受没有受过苦的？有没有？都受过苦吧？有没有牙疼过？有。那天张牧师跟我讲说，他去动牙周手术，多疼啊！还是用雷射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雷射方式。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可能还不到二十几岁，反正我就得了年轻型，它叫青春型牙周病。什么叫青春型牙周病？就是说这个牙周病应该是年纪大了才会这样子，但是我那么年轻就得了这个青春型牙周病，所以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动了第一次的牙周病手术，全口手术。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什么雷射，那个就是直接的，就是打了麻药之后就把你的牙肉挖开，然后里面清，哦，不要讲了，免得你都会痛苦了。我第一次感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种苦啊，稍稍有一点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当中会不会有这些的难处？会不会身体生病？你说我没有牙周病的问题，但是有没有掉牙的问题？有没有牙齿痛的问题？有没有这边痛那边痛的问题？年纪大了之后痛的地方更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当中不可能无灾无病，人生当中不可能无病，不可能没有问题，不可能没有灾难，人生当中必定会有苦难。而且使徒行传14章22节， 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小心，有的时候我们会讲的只有片面的。我们告诉哎，信耶稣真好，信耶稣平安喜乐，信耶稣之后啊，好像信耶稣之后他什么问题都没了，一帆风顺，升官发财啊，升官发财，好像我们的信仰变成是这样子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拐骗人信耶稣。对不起啊，我用拐骗这两个字，我们当然不是想要去骗别人，我们也不是在讲的是完全不是事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的只是部分的事实，是吗？神没有应许花香长漫，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信耶稣不代表你碰到的问题或者你碰到的难处就比别人少，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碰到难处，我们有主，阿们，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我等一下我跟你清楚地讲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末世，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说，这前面四个印的意象里面呢，出现了四匹马。第一匹马是白马，因为我之前讲过，也许你不记得没关系，我简单的提一下啊。第一匹马是白马，这个白马代表的、预表的是这个对外，是一个战争，就是对外的战争啊。当时候这个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意象，当时候他的时代背景是罗马帝国，所以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讲，当时候罗马帝国南征北讨，到处去打仗，所以他说这里说胜了再胜。罗马帝国他到接着打仗，扩充他的这个版图，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那么这也就是第一匹马啊，这就是白马。那么在圣经上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都有提到哈，路加福音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三卷都有讲到，说讲到什么呢？讲到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后面又提到说国要攻打国，所以呢，主耶稣在我们为什么读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的那段话，因为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讲的那整章里面所讲的跟这个末世，就是在讲末世，在整个末世论里面，马太福音24章那一段的内容跟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耶稣讲到说国要攻打国，要打仗的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今天这一个时代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不会？当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觉得不太可，特别我们身上在美国的人，对不对？我们不太可能想象会有这种，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大家彼此尊重，是不是？但是怎么会有一个国家竟然不顾整个世界的人的看法如何，他就硬要干到底呢？你看见一件事情，整个这个世界的进行在照着神所说的、圣经所说的在进行。我要攻打国，打仗到处都有打仗的声音。那么第二匹马是红色的，这是红的马。那么这个红的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红的马可能这个红色啊是血的颜色啊。那么前面我们刚讲的那个白色呢，白色是罗马帝国啊，他们打胜仗罗马将军打胜的时候，他们都是用白马拉着战车游行啊。好，那么所以这个红马是红色的血的颜色， 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内战或者是革命，就是这不是对外了，这是内部的哈。那你看耶稣也提到刚才讲的在这个马可福音也有提哈，马可福音13章第8节这里讲说什么呢？民要攻打民，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你会发现今天其实俄罗斯去打乌克兰，这是外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战争而已，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现在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进行战争，而很多这些地方进行的战争是什么？是内战。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我想我们大家记忆还犹新的是什么？是缅甸的内战，有没有？我去过缅甸，他们本来就是有这一些他们的有第三大族叫克伦族啊，本来这个就是少数民族，经常被这个缅甸军逼迫，所以呢，这些少数民族呢，他们就自己也拥有军队，他们也种鸦片，因为这是他们的很重要的生计来源，他们要对抗政府军。所以当这个政变翁山书记被他们这个关起来之后呢，缅甸就开始说其他的少数民族就联合起来，就开始做就跟政府军对抗起来了。缅甸内战，现在大概你不太容易去听到缅甸的消息，新闻媒体几乎都被这个乌克兰战争是不是占据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我们另外一个世界的一角落，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内战，这个国家叫做伊索比亚，中国大陆把它翻成叫做埃塞俄比亚，听过吧？听过没有？这个国家有上亿的人口，不是小国家啊。以前曾经人家称它说是非洲的小中国，但是这个国家从2019年开始，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统跟他们当中的一个有一个他们叫做州哈，有一个州，这个州 anyway 这个复杂很复杂哈，总之简单的说，种族之间的冲突，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族，那么这个总统所统治的他是属于一个族，但是有另外一个族也是一个很大的族，他们就被这个总统这个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中央的等等这些，那他们不服从中央，中央就派军队要去压制镇压他们，因此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内战。那现在这个内战打到一个结果哈，这个族他们已经是打到首都去了。兄弟们，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子的问题，充满了这样子的冲突。在这个伊索比亚这一次的战争里面，我这几天在看的时候真是觉得哈，看了都觉得痛苦。这个两个族之间的征战又加入另外一个族哈，他们这个变成是两个族合起来去跟这个政府的这个族这个打。那么这个政府的族看见这个族建的这样，就对这个族的人不信任，所以在军队里面，他里面有这个族的人，他通通要把他清掉。那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两个族都在做种族清洗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残忍啊？然后在战争的中间，借着去强奸妇女，要来去达到他们种族清洗， 甚至是他们一种策略性的做法。你都不能想象有这么样子糟糕污秽的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就是发生在以索比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第二匹马的白马出现，跟第一匹马的白马跟这个第二匹马的红马，都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这个战争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全世界现在大概统计起来有40个地区或者是国家正在发生战争。那弟兄姊妹，这个完了之后接着又来了，其实战争所带来的结果跟这都会息息相关。好，你看俄罗斯，对不对？俄罗斯在打别的国家，打乌克兰，可是其实俄罗斯本身啊，自己也是内部有问题。他们的反对党啊，这个从以前选举的时候，这个普廷就是反正就是镇压他的这个，所以他很多年轻人是支持那个反对党的。老年人支持这个普廷，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是支持反对党的，只不过现在他用这个武力镇压镇暴警察等等，所以现在俄罗斯他被他镇下来，但是其实他内部也是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美国呢？我们美国没有这样子的打起来啊，但是我们这个比战不断，媒体战不断，是不是？党派之间的争斗，甚至变成是教会也变成是因着这些党派政治的立场的问题而造成一些的分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一再的说不要把这些问题带到教会里面来。 Amen。 上次有一个我们这都是牧师传道人的一个群组啊，我曾经提过我是版主哈，我提了好几次规定，请不要再谈打不打疫苗的事情哈。我说在美国这已经变成政治问题了啊，太复杂了，可以谈这问题啊就会吵架的。哎呀，有一个拼命抛啊，哎呀，抛啊抛，我跟他讲了很多次，他还是不听呢。我最后没有办法，我就把他怎么样啊？这叫踢出群组。你以为你是在为真理而战，请你告诉我圣经上哪一章哪一节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最后坐在这个地方，他听到我们讲我的同学因为得了新冠而病逝，里面完全没有讲说他到底是打疫苗没用的这个问题哦。我们只是提到说他得了新冠病逝了，他崩又泼他的那一个东西出来。哦，不打疫苗，打疫苗的人多少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多花点功夫来祷告 ，Amen。多花点功夫传福音。那么所以美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搞到现在，新冠疫情到直到今天你还是在这边不断的有人在讲，哎呦哎呦，真是有的人好像我他好像是我带着使命向前走。我真巴不得我们基督徒有这种使命感，为着福音死都不怕。Amen。 前六岁，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么最后这个黑马出来了啊，黑马是什么呢？黑马就是今天我特别要提到的，黑马就是哈，他这阵子提到说，他说这个黑马呢，他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哎，人家拿剑，人家拿刀，他不是，他拿什么呢？他拿天平，天平做什么用了？买卖用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一个黑马呢，就听，然后接着就听到说，在狮虎窝当中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 这什么意思啊？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我们大概不太有概念啊。乡亲姊妹，你吃过小麦吗？北方人应该吃过吧？吃过大麦吗？大麦跟小麦有什么差别啊？我南方人我搞不太清楚，北方人可以知道吗？告诉我一下，小麦跟大麦有什么分别？好 ，OK。为什么再这样讲？在这个地方，其实哈，当时候时代的这个一钱银子了，等于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所以一天一钱银子可以买一升的麦子。OK。那么这个原本哈，其实这个一钱银子是很值钱的，对不对？那么耶稣也曾经在这个在这福音书里面，耶稣也有讲过这个事情啊。耶稣提到说，这个一钱银子啊，大概可以买40只的这个麻雀。好，那当时候所说的这一个一钱的银子可以买一升的麦子哈。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所谓的啊，我们今天就可以用这样子一个说法了啊，就是说因为这个经济崩溃，因为通货膨胀，所以造成一个结果呢，这个麦子哈，这个小麦呢是一钱才能够买一升，那么所以呢大麦是一钱买三升，所以请问哪一个贵哪一个便宜？哪个贵？小麦贵，对不对？所以当时候大麦是穷苦的人的主食，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哈，因为经济的崩溃，因为经济的困难，这个币值的这个贬值，造成一个结果，一钱的银子只能够买一升的麦子，但是可以买三升的大麦。所以呢，这表明整个的当时候的这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经济的危机。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照今天的情况，你看看哈，这个是当时候的这个罗马的啊，它这个钱币啊，它的银币哈，叫做Denarius 哈，中文把它翻成叫做德拉利乌哈。那么这个银子的含银量从多少？从 93.5% 呢降到 5%。哎，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今天我给你一钱的银币啊，这个银币本来是 93.5% 存的，是不是？现在只剩下 5% 了，请问它叫什么币啊？它还叫银币吗？是不是？所以呢，整个的币就变成是到后来人家不要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的这个银币呢就被迫退出了这个流通的领域。这个就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的卢布，有没有？听懂怎么样？卢布因为美国，因为全世界的这些国家的制裁带来一个结果，所以怎么样，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所以卢布就开始变成贬值了，贬了 30% 了，对不对？本来是一块美元可以兑换75卢币的，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113卢布，应该讲说是已经贬了超过 50% 了。所以俄罗斯的人通通在那边排队，排队在干嘛？领现金。 而且要领美元现金，不要卢布了，你懂这意思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哎呀，你看得很过瘾啊，是不是？俄罗斯你看你们这些杀人放火的，现在总算被制裁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日子会不会到我们美国来呢？会不会有一天也到我们美国这边来呢？会不会？会啊。那你现在存什么币？人民币。我记得多年前哈，不知道是哪一年，我现在记不得了。有一个弟兄，我带信主，在我前一个教会，他国内来的。那时候人民币啊，跟这个美金的兑换率啊，从1:8开始变成什么？1:7、1:6，有没有？当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牧师，我现在哈赚的钱呢、啊，通通叫我妈妈。”这个。就是我把美金就给他，然后呢通通叫他在国内存人民币啊。我还第一次听到有做这种事情啊，他很有头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呢，大家存都希望存美金，对不对？那有一天如果美国也发生这种问题呢，会不会发生啊？会，有可能。有没有可能？美国现在经过这两年的疫情之后呢，美国的外债已经超过了30兆。你大概没有什么概念，我也没什么概念，30兆美元是什么一个概念？简单的说，美国现在的这个债务已经是创历史的记录，债务占到 GDP， 就是所谓的生产全一年的这个全国的这个生产这个总额啊，比例已经达到了131%。按照这个比例，希腊就破产了，你懂这意思吗？但是现在美国还没有破产，为什么？因为人家不敢让美国破产。如果美国破产的话，全世界遭殃。但是因为美国一直在借债，所以人家什么债信组织啊，都把美国开始降低了，你懂这意思吗？有一天大家觉得我不要再替你买单了，我也忍受不住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面临到这种事情。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尽量想办法把这个这个叫什么外汇存底这些的钱啊，通通要改成怎么样？不要再用美金了。中国也现在跟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这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他跟他们已经开始怎么样？直接用人民币交换，你懂这意思吗？现在就是没这些事情的发生，你不要看它，不要小看它，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反映出来，这个世界正在走向这样子一个，这些都是末世的光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好，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好，你看哈，这个全世界通膨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全世界通膨的一个结果哈，这次战争乌克兰马上就发生了，在靠近俄罗斯大概50公里的一个城镇，他们因为这个直接面临到冲击，所以他们现在物资缺乏，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够限定在超市一个人，你每一天只能够买2件这个面包限购。你要知道在这些地方，这个面包是他们的主食，不能那么多买，因为粮食不够了。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这个小麦大麦的出口国，可是打仗起来一个结果，他们自己也受影响。那亲爱的，他们受影响，不仅你现在是全世界跟着受影响，对不对？我们的通货膨胀也不得了啊，现在的通货膨胀越来越高，今年这个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会越来越高。现在我这么你可以看见美国的通膨，从这样的数据来看， 到了这到现在也是在过去的四过去可以说四十年来的最高了。那就是呗，当你看见这件事，你我今天每一天我们自己可以亲身所看到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这件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好了，这我们不看了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读到的圣经，这里讲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怎么样？不可糟蹋。这个油，此油非彼油哈，这个油不是那汽油啊。这个油是什么？这个油是炒菜油。这个油跟这个酒都是代表着基本的生活所需要的。没有油，没有办法炒菜。酒在他们那个年代可能是比水还更干净的一个基本的需要的饮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油跟酒不可糟蹋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浪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经里面神的话也提醒我们，末世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问题发生，经济会崩溃，饥荒会来临，这战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经济会受到影响，饥荒也会来临。很多的饥荒不是这个天气所造成的，很多的饥荒是人为的饥荒。刚才讲的伊索比亚就是如此。伊索比亚因为打仗的关系，所以许多的人没有饭吃，也没有办法去耕种，甚至政府军刻意的把那一个州，就是那个反抗军的那个州断他们的粮，刻意的就是要让他们都饿死。你看到没有？人为的饥荒。那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油和酒不可浪费，油和酒不可糟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学习，在这一个虽然美国这样生活还是还不错的，好像还很满足的时候，学习过简朴生活。跟你旁边说，要过简朴生活。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间，不过我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我怎么样开始操练这件事情。你们每一天都要洗手吗？特别是疫情之后，对不对？是不是？现在留着呗。那么洗手你怎么洗？要洗20秒要多少水啊？我就在我们家，我们就有一个小的那个小桶子小水瓢啊，就放在那个水的下面，每次洗的时候就在这边，所以洗的水怎么样？就在那边积满了呢，就来冲马桶，懂吗？懂不懂？跟你旁边说，学着点啊！哎，不，你不要小看哦，很可观哦，这个水啊，加州缺水，是不是？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作为上帝叫我们做管家，我们学习，我们这些方面就学习管理，懂我们意思吗？做中心的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在洗衣服，是啊，是晒衣服的，是洗好时候去晒衣服的，举下手，好不好？这个东线、西线、中间骑墙板。那你洗完之后其他没有举手的，我耳熟你就是你怎么烘干呢、啊、是不是烘干？对不对？是不是烘干啊？难怪天气就越来越热，你知道吗？你说不是啊，忙得要死啊。我跟你讲，其实哈，差不多，你那边烘半天啊，又浪费人员。烘好之后呢，你衣服怎么办？每次要穿的时候去拿一件，那你要不要折？也是要折嘛，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牧师啊，哎呦，基督徒还要做到这种程度啊？是的，基督徒就是上帝在地上的榜的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如果是为主所做的 Amen， 在主的面前都会被纪念 Amen。 小到晒个衣服，你是为主在这样做，你不是为，你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省钱，省水，你不是只是为了省那几块钱的水费，你是为了怎么样，为主的缘故在做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此行，你自己会看见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会开始改变。好，那弟兄姊妹，好了，那我们很快提到，既然末世有这么多的灾难，可能消极上面来讲，我们应该要节衣，这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过简朴的生活，可能这些是把我们，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灾难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来，是不是？战争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来，苦难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来。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应许说，我们一起再来把这些圣经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原文里面这个胜的这个世界，这个胜是一个现在完成式，表明就是什么 done， 已经完成了。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两个字，什么？成了，就是这个意思 done， 成了， finish， it's finish， 这场仗已经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场仗已经打胜了，这个世界透过战争，透过苦难，透过各式各样方式，透过这些诱惑，透过罪恶，想要来吞吃我们，想要来打败我们。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 Amen。 所以你知道吗，有个牧师带他的儿子去中学，他的儿子在读中学，带他去中学，去那个地方这个要去看儿子去参加那个比赛他们踢那个足球赛。那么结果他就看见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个校工一个学校的一个校工坐在门口，在那个地方正在看一本书。他就跑去问他说哎呀，先生，你在看什么书啊？他就跟他聊起天来了。那么这个校工就跟他讲，他说我在读 Bible。 哦，这个牧师一听，哇，这个人是读 Bible， 那肯定是基督徒吧，是不是？所以就问他说，请问你，那你在读什么书啊？读圣经读哪里啊？你读 Bible？ 他说我正在读启示录。哇哦，启示录啊！所以牧师接着又问他说你读得懂吗？这一个校工啊，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我明白。那么接着牧师就问他说，那这卷书在说什么呢？哦，他说很简单， Jesus gonna win， 耶稣啊一定得胜， Amen。 所以这一个校工啊，后来这个牧师说，他说这是我看到对启示录解释最简单也最好的一个解释， Amen。所以我们启示录最后的结束就是耶稣一定得胜，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苦难，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难处，不管人生当中小至可能你就是身上哪一根筋不对不是那个，就是说哪一根地方痛了一下，或者是小至说可能就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状况出现，车子一下子没油了，或者车子哪个地方要修了，大致可能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说，怎么搞的我的家人得了癌症了，怎么搞的我的孩子有了这个很大的问题。也许在人生当中你会碰到不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 各样的难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亲自一定要记得这一个孝公所说的话。他启示录在讲什么呢？启示录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得胜。Amen。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放心，他已经得胜了。他说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有苦难，这是一个对照，在我里面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对照。在世上，请问你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不在？信了耶稣之后还在不在这世上？还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之后，你不单单是在这世上，你还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你还在基督的里面，有没有？你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原文里面其实翻到这个在主里哈，在主里面，在我里面，这个在我里面哈，它的希腊文里面是 am， 用这个介系词 am， 英文把它翻成 in， 就是在我的里面。这个在我的里面代表的是一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哪里？耶稣在你里面，对不对？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大声一点啊！你在耶稣里面，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主耶稣说，在他的里面就有什么？有平安。但是这句话可以进一步的，在我们一生之久的，我们继续要问，继续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现在在哪里？在礼堂堂，在教会。弟兄姊妹，你在哪里？你现在哪里？你在哪里？你要在基督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就能够经历到耶稣所说的这个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外在没有风没有浪，这个平安是在风浪的当中，你还是有平安，有内在的平安，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Amen。 所以当你听到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来临了，当你听到也许你亲爱的家人得了癌症了，当你甚至发现你自己得了肿瘤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就有这个平安，你不会惊慌，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惧怕，人生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惧怕的，因为死都不惧怕了，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惧怕的。耶稣基督借着死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隶的人。 Amen。 所以不要让惧怕忧虑来捆绑你，要让主的得胜复活来在我们的里面，天天靠着他，时时刻刻来在基督的里面亲近他，靠着他，依靠他的话，默想他的话，保守我们自己藏在基督的里面。 Amen。